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十三章。借着这张圣经，我想今天给大家简单分享四个重点。第一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色列人从西奈的旷野起行，一直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十三章，也就是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有关这一段的行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总结。从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十二节以及三十三节，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二月二十日起行，总共行了三天的路程，约柜为他们寻找安歇之地。这就是民数记第十章的行程。到了十一章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也就是他们受闲杂人的蛊惑，咽起玛拿要吃肉，神就赐给他们鹌鹑。由于他们的贪欲，在那个地方神就用灾殃击杀了那些贪欲之人，因此那个地方就称基伯罗哈塔瓦，意思是贪欲之人的坟墓。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从二月二十日起行，行走了三天的路程，来到了基伯罗哈塔瓦。他们在这个地方至少待了两天左右，因为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二节说，百姓起来众日众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这说明他们在这里有停留数日。然后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再往前走，到了哈希路，记载在十一章的三十五节。那么他们从基伯罗哈塔瓦到哈希路这一路又走了几天呢？圣经也没有记载，我们也不清楚具体行走了几天。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也就是在十二章米利暗被神管教，关锁在营外七天，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在哈希路这个地方至少待了有七天。然后根据十二章十六节记载，以后百姓从哈希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这巴兰的旷野安营的地方应该就是指着加迪斯，然后再从这个地方打发探子前往迦南地一探军情。根据十三章二十五节的记载，他们来回共花了四十天的时间。这样大家可以想一想，从二月二十日起行，一直到他们目前来到加迪斯，再加上探子前往迦南地来回四十天，以及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的天数以及不知道的天数，加起来大约有六十天左右。如果他们是二月二十日起行，经过两个月，差不多就是四月二十日。在民数记十三章的二十节记载说，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葡萄出熟的时候是阳历的六七月间，而阳历的六七月也就是犹太历的四月左右，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吻合的。那么在民数记第十章的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我们又如何理解他们刚刚起行就到了巴兰的旷野呢？我们必须知道，巴兰的旷野并不是具体指着哪一个地方，因为巴兰的旷野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也可以说，他们从西奈的旷野行走了三天的路程，就等于是离开了西奈的旷野，进入到了巴兰的旷野，而巴兰的旷野就是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根据申命记一章的二节说，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从二月二十日起行，不要耽搁，一路走的话，需要十一天的路程。可是他们在各站都有经过的事情，一个是他们在基伯罗哈塔瓦要吃肉，就耽搁了两三天；另外因为米利暗毁谤摩西，又耽搁了七天。 这样算起来的话，他们从2月20日起行，一直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总共花了大概20天的时间。然后探子再到迦南地来回40天，就是我们刚才所计算的，总共大约有60天的时间。第二点，我想顺便也给大家讲一讲有关教会中的四种信徒，因为这对我们阅读圣经、分析每个时代的信徒的属灵状况是有一定的帮助。这四种信徒，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3-8节所讲的撒种的比喻。第一种是种子撒在路旁的，第二种是种子撒在石头地上的，第三种是种子落在荆棘里的，第四种才是种子落在好土里的。在马太福音13章的19-23节，主耶稣就对门徒清楚解释了这种子落在四种不同的田地里各代表着什么意思。主耶稣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只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从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想，这四种田地也可以代表着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既然有四个阶段，这就说明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有形教会中的成员都可以分为有四种信徒。即使你后来可能会从这一种变成另一种，但是在任何一个时期，它都存在着这四种人。由于这四种信徒当中，我们看到只有一种，就是种子落在好土里的，才有结实100倍、60倍、30倍，其他三种都是不结果子的。这就表明他们要么就是仅仅理性的理解上帝的道，要么就是神的道完全听不进去，连明白也不能够明白，在教会里面也许所追求的就是神迹奇事。另外一种呢，也许能明白，就像种子落在荆棘里一样，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一种情况绝对不是单单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存在着这四种人，而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有形教会都会有这种情形。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不例外。就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迦南地这一个群体当中，虽然都是以色列人，但就其本质来讲，也就是用天国这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群体的话，它照样也分为这四种人。第三点，我们就再讲一讲这几天我们读经遇到的一个词，叫闲杂人。在民数记11章的第4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那这一个闲杂人到底他应该是指着什么人呢？就其字面的意思来讲，也许是指着以色列人之外的非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混入到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群体当中呢？有人解释说，那也许就是埃及人的女子，或者住在埃及的非埃及人的其他民族的女子嫁给了以色列人，要么就是以色列人中的女子嫁给了外邦人，然后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就动员他们的丈夫跟随他们一起出了埃及。这种情况可能是有，但这一个字面的意思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出闲杂人的真正的属灵含义。在出埃及记12章38节， 也就是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如果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闲杂人或许就是以色列人之外的非以色列人，混入到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群体中。但是我们相信，他们要么就是借着婚姻跟以色列人有了关系，要么就是作为奴仆跟以色列人有了关系。但是我们想一想，以色列人在埃及本来就是为奴的，如果他们再有奴仆，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即便是他们有奴仆，但是奴仆作为闲杂人，也不可能在以色列人中对他们的主人竟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如果是借着婚姻，不论是娶了外邦女子还是嫁给了外邦人，这都说明了他们的信仰并不怎么样。如果他们有真实的坚定的神对列祖应许的信仰，那么他们绝不会在婚姻上与外邦人通婚，犯这样的大错。因此，根据我们上一点所讲的每个时代都有的四种人来看，那也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闲杂人最好的理解就是不结果子的三种人当中最糟糕的人。不论你是那不结果子三种人的哪一种，但都是那个种类中的最糟糕的人，就可以把他们看作是闲杂人。为什么我说是最糟糕呢？如果不怎么糟糕，至少他们还有可能很快会因着上帝的道而成为结果实的人。由于他们是非常糟糕的，那就说明他们距离成为结果实的神的百姓还很遥远。这样一来，这些闲杂人，他们本来就是那三种人当中的最糟糕的，加上他们蛊惑那些接近于他们这个群体的那些不结果子的人，因此其余的那三种人就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以至于他们本来就不结果实，反而因着别人的蛊惑就更加会远离神，远离神的道，然后他们就借此机会向神以及向摩西发怨言。第四，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十三章中所看到的十二个探子，这十二个探子在十三章的第一第二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这就表明这十二个探子在以色列人中都是做首领的，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所选的那些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就是从这些人中每个支派再选出一个代表来。既然选出的这些人为的是让他们到迦南地窥探军情，了解情况，那选出来的就一定是年轻力壮、智慧充足、机智过人，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他们才能够担此重任。并且在这一章圣经中，也就是从十三章的四到十五节，详细记载了各支派的首领都是由谁来承担这一重任。那后来的结果，我们读了这章圣经也就知道，当他们回来之后，其中有十个探子向以色列人报恶信。十三章的三十二节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这就说明身体年轻力壮不等于大有信心，虽然他们有智慧机智过人，但不一定是被圣灵充满。在人所选的领袖当中，毫无疑问都是从这一些外在因素当中来观察，来选出那些看上去特别有智慧的、有才干的等等，让他们来承担教会的领袖。可是经过他们回来之后，发现虽然他们年轻力壮、机智过人、又有才干，可是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是根据他们的理性对迦南地做判断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于蜜之地， 但是那里的人是身量高大的，是吞吃居民的，他们被那里的环境彻底给吓住了，他们并没有靠神而有的胆量，完全是凭着他们的理性来做出判断，以至于他们完全忘记了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对他们的列祖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他们的上帝乃是更有能力的。如果问他们这些知识，也许他们都能考得100分，但是却对于上帝以及上帝的应许完全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人根据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判断，他们只能够向上帝的百姓报恶信。这种报恶信的人都是在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所以当他们这么讲的时候，就必然会影响那三种不能结果子的，就是种子撒在路旁的，以及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和荆棘里的这些人，但他们却不能够影响那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这12个探子当中的其中10个探子，虽然他们是在以色列人中做首领的，但就其生命的状况来讲，他们也是属于那不结果实的那三种人的这一个群体中的人。在14章6-9节记载说，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隐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在13章中，透过这12个探子，让我们看到了其中那10个探子，虽然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中的首领，但就其生命的本质来讲，和那闲杂人乃是同类。为什么加勒、约书亚这二位特别蒙神保守，被神使用呢？因为在13章6-8节让我们看到，加勒是属犹大支派的，而约书亚呢，在第8节说他是属以法莲支派的，他原来的名字叫何西阿，在13章16节是摩西为他改名叫约书亚。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译音，翻译成希腊文的译音就是耶稣，所以约书亚和耶稣是同一个名字，也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拯救者。在马太福音1章21节那里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让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是预表着将要来的耶稣基督。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以法莲是约瑟的2个儿子中的一个，雅各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就立以法莲为长子，而加勒是犹大支派中的，而犹大支派就是在法律的程序上来讲，乃是雅各12个儿子当中做长子的。前面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就有了2个长子，一个是合法的长子犹大，另外一个是得了长子名分的约瑟，而约瑟的2个儿子雅各又是立以法莲为长子。在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犹大支派的加勒，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他们都是预表基督的。为什么有2位长子预表基督呢？前面创世纪我也给大家分享过，也许是一个预表基督的神性，一个预表基督的人性，或者是2位都预表着基督的人性，一个是预表着他作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预表主耶稣基督的王权，而另外一位就是约瑟这一支派当中预表基督的，乃是耶稣基督为群羊的大牧者，他是群羊的保护者与管理者。不论怎样，在民数记13章可以让我们看到，那10个探子虽是以色列中的首领， 但就其生命本质来讲，与闲杂人乃是同类。然而从加勒和约书亚身上，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基督的影子，再一次看到了那真正可以给以色列人信心，带领以色列人真正进入迦南地的，乃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将在摩西去世之后就成为以色列人中的带领者。那十个探子回来是报恶信的，而约书亚和加勒乃是报好信息给神百姓的，是我们可以借着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所传讲的信息，所传讲的神的道，可以大有信心进入迦南，也就是因信归入基督里。愿神的道能够激励我们，使我们刚强壮胆，成为基督的精兵。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读你的话，透过民数记的13章，让我们看到那报恶信的人不仅过去有，如今在我们的教会中也常常看到，微信中、朋友圈中经常也是散布恶信的人，并不是让你的儿女们信心越发坚定，却是常常制造恐慌。愿神保守你的百姓，愿神怜悯你的教会，让我们的耳朵单单地听你的道，能够借着你的话信心得坚固。求你使我们成为一个生命成长并且结出生命的果实。天父，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大有信心，大有胆量，在不同的环境中，在不同的时代中，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1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